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得着亮光。
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天，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九至二十三节，迎大卫重登王位一。
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押沙龙逃走了，我们告押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每的有一千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告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
押沙龙死后，叛乱虽然弭平，不过以色列的政治板块仍然需要重新定位。北方众支派很快就出言央请大卫复銮，反倒是犹大支派的反应较慢，需要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提醒。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犹大支派的某些人参与了叛乱的行列，致使犹大的长老们犹豫，没有立即央请大卫复銮。然而在此也可看出大卫的智慧，他不但主动差人去劝说犹大长老，并向亚玛撒承诺禁绝拜官，这就表明了大卫没有任何追究罪责的企图，除去了犹大长老们的疑虑。这个时候便雅悯族的示每带着族人来向大卫请罪，大卫也表现了宽大包容的一面，对其过去的无礼完全不予追究。因此很快的，大卫将失序的权力结构又再重整起来。毕竟大卫已经了解， 饶恕、宽赦、和好是重建关系最快的方法。其实，饶恕、宽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整个叛乱事件中，大卫所受到的伤害是不容易忘记的。虽然说大卫的确是自食恶果，但是他内心的痛苦也很真实。大卫之所以能够饶恕，并非因为他的道德高超，乃是因为他已经先体认经历过了上帝的赦免饶恕。新约对饶恕的诠释也是如此。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基督徒彼此间要以恩慈相待，要彼此饶恕，乃是因为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而且我们是要以基督饶恕我们为标准来彼此饶恕。亲爱的基督徒，你想过吗？基督的饶恕不只是不追究，乃是爱仇敌，并且为仇敌舍命。在你我的教会中，是否是以基督的饶恕为标准来相对待呢？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不了解什么是基督的饶恕，我们也不会不能以基督的饶恕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真正学会饶恕的功课。阿们。
导读神的话，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们。
主啊，饶恕是我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并非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求你开启我属天的眼睛，心境能因着你转变，不陷在苦毒中。
阿们。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要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不让仇敌有机可乘，要用恩慈彼此相待，也要彼此相爱。阿们。
是的，主啊，我们当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才能除掉在我们中间一切恶毒的。阿们。
亲爱的天父，属世的价值观常常会影响我的情绪及思考模式，求你使我眼目定睛于你，黑暗的权势以及一切都会散去，并存怜悯的心。阿们。
谢谢天父，你爱我、怜悯我、饶恕我，使我可以在你的爱中得着安息。求主帮助我有怜悯的心，不将别人的过犯存在我的心中，能够学习饶恕，成为他人的祝福。阿们。
是的，主啊，你说我们当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求主帮助我摘下有色的眼镜，除去心中的苦毒，赐我饶恕人的勇气与力量，正如基督饶恕我一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